古朴美丽的普林斯顿大学，坐落在新州中部的一个优雅的小镇里。它以高质量的教学研究闻名于世，在历届的全美大学评比中，与著名的哈佛大学不相上下，倾倒了众多的学子。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引起多少国内外学者的向往。它培育出了很多美国的高精尖人才，诺贝尔奖得主和两届美国总统。普林斯顿大学的工程学院更是亚裔学子倾心的地方，这里的教授院长出类拔萃，每一位卸任的院长都要有画家为他们画肖像。在这六幅油画中，我们惊奇地看到了两位亚裔面孔。这最后一幅就是任职11年、去年刚刚卸任的华裔院长韦浅光教授。当我们见到韦院长时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，这样一个名校的院长竟是如此的和蔼可亲。1955年，韦教授仅用了3年即获得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，随后进入美孚石油公司任研究员15年。
那个时候我做的研究了，做得还不错，有发表很多新的文章。那么后来在那个美孚做了15年，我想到还是做教授去吧。那个时候教书是在一个大学叫做 University of Delaware， 就是在那个费城南面一点。那个学校呢很不错的，对于化工系好，其他的系还马马虎虎。那个实验做了6年。
那当初麻省理工学院是怎么找到您去当系主任的呢？
那么时候这个 MIT 呢要找一个新的一个系主任，他们觉得里面的人不行，要到外面去找去。那么就是找到我，他们知道我是第一是一个校友，第二是做的文章不错，可以做的。那个时候在 Delaware， 我就跟那个校长说我要离开了，到那个 MIT 去做系主任。他说 That's impossible， 他说从来没有一个教授了在 Delaware 了可以到 MIT 去，尤其是想做系主任，根本是没有这个事情，尤其是一个中国人，这个是三个不可能的事情。
韦教授，您能跟我们说一说您是怎么成为 Princeton 大学理工学院院长的？
那个时候我是在 MIT 做那个化学工程系的系主任，做了14年。那个时候本来那个 Princeton 呢一个校长呢要本来找我做那个工程院长。那个年是1985年86年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在 MIT 的事情没有做完，所以对他说我不能来，他就很失望。再过了5年呢，来了一个新校长叫做 Shapiro， 他是再来找我跟他去做那个工程院。那个时候我觉得 MIT 的事情做完了，所以就来了。那做院长我觉得只有3个东西最重要，一个是找最好的教授跟学生到外面去找去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嘛，就是你是要找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学生了，他们是需要 support 了，也是要建筑了，要那个设备了，要图书馆了什么。所以第二个事情是找钱。还有第三个事情呢， 可能是完全一样的重要，就是要对于一个全世界了介绍他们，说他们做的怎么好，就是在吹牛的一方面。这个是吹牛，这个我做的不错，就是这个吹牛不是讲自己好，是讲我那个教授好，讲我们那个学生好，这个我就没有问题。所以就是这三个事情。本来来的时候，这个工程院有97个教授，现在是125个教授，这个有很多是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教授是我请得来的，还有很那个学生呢，我努力劝他们来成功的。那么第二个是钱了，是钱是怎么用法了，就是在你这个本来是97个教授了，你要增加20几个教授了，每一个教授都要有那个薪水了，然后办公室了，什么都是要出钱，这是要自己去找去。那么第三个就是对于世界介绍他们怎么样成功，所以每一次到那个外面去开会去，我就是总是跟他们讲我们那个教授怎么样成功，我们那个学生怎么样成功，就是这个三方面。
您在 Princeton 大学理工学院当了11年的院长，您就任期间您感到最引以为荣的事情是什么呢？
在那个 Princeton 呢，有250几年的历史了，这个工程的历史很短的，以前都是文科的人，所以对于他这个所有的重要的校友了校长了什么东西了，都是想在文科为主，工程是一个旁边的一个东西。所以我们那个校园这么大了，这个工程院是在一个角，不是在中心的，中心都是文科的了，在这个工程是在外面角一样。我们就是做了11年以后了，这个工程了，对于这个学校里那个校友了、校董了，政治方面呢，能力增加的很多。现在那个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呢，一个 Dean of Faculty 了 ，Dean of Graduate School 了，都是两个都是工程，就是我以前的系主任，所以他们做的在那个 Princeton 大学里第三名、第四名的一个 administration， 这是不得了，以前是根本没有这样做法。
我想您作为院长，工作一定是特别忙的，那您会不会忙的就是说？连家庭生活都顾不上了，
这里说忙了也很难讲，我就是这里介绍啊。这个事情是就是在11年了，我做院长了，我一半的时间呢是做那个工程院长的事，一半呢是做自己的研究跟教书，所以只有 half time， it's only a half time job， 家里还是要跟孩子玩。我是有8个孙子孙女，我跟他们那个联络非常好。我想了一个做一个人了，什么东西都要做，也是要看戏了，看音乐了，弹琴了，画画了，什么都要做，不能说完全做一个事情了，我觉得做不成的。
在任期间，令韦教授感到很有成就感的事，就是集资1500万，兴建了这座7万平方英尺的教学楼——友好中心。该建筑内设有图书馆、大型演讲厅、远距离教学视听室等高科技设备，供学院教学使用。您在美国社会非常成功啊，被美国社会所接受，那么您是如何成功的处理中西文化的差异的问题？我是说，美国人吧比较开放， 善于表达自己，推销自己，而中国人呢则比较含蓄。那么您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是保持着中国人的那种含蓄比较谦逊呢，还是说也像美国人一样融入他们的社会非常开放？
这个事情不容易啊，我觉得了自己呢也是不够吹牛，懂不懂？就是在美国人呢其实吹牛比我们多得多，这个是很难改的。我想最吹牛可能是犹太人啊，就是但是一点小的事情都要吹牛给你听。那中国人就是反过来，做了很大的事情也不讲的。所以是如果是要成功的话，要靠别人跟你吹牛，这个是最困难的。被人谁为什么要跟你吹牛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一定是你要对他们有好的有益，不然的话他们会怎么会跟你吹牛呢？
您刚才说到朋友的推荐非常重要，那实际上人人都在交往，那么您是怎么就能取得美国人的信任，而且他们信任您还能给您委以重任呢？
这个人呢要想出头的话，总是要靠朋友，朋友介绍，朋友讲你的好话。如果你没有很多的朋友讲你的好话的话，你就可以留在家里，不能在外面走。如果是要外面走的话，一定是要朋友说你的好话。怎么样可以做到朋友说你的好话呢？一定是你对他也有好有感情，有意了，有帮他的忙了。在中国的来的学生呢，有好几个非常聪明的，但是你跟他讨论呢，他总是讲他自己的事情。我的成功怎么样，我的写的书怎么样，我看什么书，我就是应该了。做人是要一半是要问在你看是什么书啊，在你是写什么题目啊。就是好像跟这个孩子的照片，我觉得如果是两个父亲来，我是我给你看我儿子的照片，那么还是要问你，你给我看你的儿子的照片。如果不问你看你的儿子的照片，就是我自己出风头，你就是捧场，这个就不行。我有很多那120几个教授了，我完全不跟他们竞争的，我觉得他们是聪明，他们是做得好，他们是教得好，我的一个责任呢是帮他们的忙了。他们要做教授了，要一个新的房子，有新的办公室，有新的，我就跟他找钱跟他做了。所以就是我不跟他们说我要你做这个，我要你做这个，不是，他们是这个教授都是那个大人物了，对吧？我是帮他们的帮手了，对不对？
韦院长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的聪明才智，而且在于他的为人，他的善良，他对别人的关怀，他的谦逊使得他地位显赫却平易近人，德才兼备铺平了他通向成功的仕途。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人若具有这样的美德，无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受到人们的尊重，都会得到相应的福报。